不是神国是永远坐席，不是的，这里就是一千年才是坐席，那是一个赏赐。不得胜的基督徒要在外面爱哭切齿，以色列人也要到黑外面的黑暗里头爱哭切齿。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出来天国的问题。我一定相信，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和神的名字是对等的。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耶和华有三个字是形容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一个就是 Elohim， 一个是 Eli， 还有一个是 Jehovah， 就十二个字。那么我觉得这一个不能完全来解释天国和神国啊，不能完全解释天国神国，因为天国这里就是说一个赏赐，什么人能进去，你什么人不能进去。但是神国那你要进去都能进去啊，所以天国是一个赏赐。所以马太福音特别着重讲了天国的问题。好，那么我贾弟兄，我就说到这里好不好？因为马太福音他特别说到一千年的赏赐，好不好？你看什么人进去，什么不能进去，而且说到基督徒啊，不得胜的基督徒也不能进去，还让你可以爱哭切齿，就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时间，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今天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从二十四节开始读。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们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用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果。当收果的时候，我要对收果的人说：现在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牛做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要注意这个十三章啊是比喻，所以上一次我们讲的这叫奥秘。因为讲奥秘，所以好多我们就不大明白了。那么现在呢，要看这一段圣经是说的什么。这里第一句话就讲，耶稣又是个比喻，在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上一次我们正式说到天国，有个弟兄就问到天国和神国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里头说的天国，你看这里是说天国好像，二十四节是天国好像。那现在又讲，请我们看三十一节，他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你看又是天国好像。然后请你们看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好，然后啊你要看啊，这就是天国好像。那么我们再看第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在田里。四十五节，天国又好像。四十七节，天国又好像。这里一共有六个天国好像，有六个，加上我们上一次曾经读过的主耶稣撒种，有四种种子，一个是落在路旁的，一个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还有一种是落在荆棘里的，最后是落在好土里的，四种。 那里虽然没有说天国好像，但是他说了那个种子就是天国的种子啊，天国的种子就是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十九节就讲天国的道理了，所以那个也是说到天国，虽然主耶稣没有说天国好像。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二十四节是天国好像了，那么我们要看天国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说的天国是指着什么。好，圣经里头说的天国啊，有一个意义就是指着千年国度，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在地上有一千年和一批人作王，一千年和一批得胜的基督徒作王一千年，这一千年圣经里就把它叫做天国，它只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个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里头告诉我们作王一千年，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原文没有灵字，和那没有拜个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怎么样一千年。所以圣经里说的天国就是指着一千年啊，有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几天星期四啊，我们就是在那里讲啊，刘平弟兄在那讲启示录，就讲到得胜的基督徒谁能跟主耶稣一同作王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聚会完了都在那里说，主啊，我愿意进天国和你一同作王一千年。如果你不能和主耶稣作同一同作王一千年，你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而且你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里面，你看到前面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生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灭火烈火。当地上一千年国度在地上的时候，魔鬼怎么样就捆绑起来，丢在无底坑里怎么样也一千年，他不能出来，这个一千年。所以得胜的基督徒和基主一同作王，这个叫国。什么叫做国？国，一个国家里头有王吗？没有啊。有啊，有一个王的权柄吗？他管理这个国家了，所以是作王一千年啊。这个权柄所到的范围就叫国家。上次我们讲了啊，加拿大这个国家他就有一个权柄，加拿大的领土都是他管，对不对？他的权柄要管到这些地方去。美国一个总统他的权柄也要管到，那么王就是权柄，国也就讲的权柄，王是代表这个人来管理的，国是这个国家的权柄管理到那个地方去。好了，从这里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这里说的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这里说天国就是主耶稣要在这个国里面掌权，这里也就是说到一千年国度啊，主耶稣说一千年国度。那么一千年现在还没有到啊，主耶稣没有回来，那么我们这个一千年今天怎么来讲天国？而且我们曾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过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就可以进入天国了啊。所以那么请你啊，我们再把马太福音十一章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了。那就是说天国在主耶稣的时候就可以进天国。那么你说你刚刚讲的不是一千年吗？现在难道有一千年？不是的，我讲那一千年是主耶稣回来，天国在地上实现了，那个叫天国的实现。今天也有天国，这个叫天国的实际啊，实际大家听懂了哈，一个是实现，一个实际。要到主耶稣回来，地上有一千年的国，那个是天国是实现了，就真正做完一千年了。但是今天天国就在这个地上有了，这个天国在哪里呢？那我们要看天国在哪里呢。好，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后面一个小字，心里就是说在你们中间，原文不是在中间，原文是在你们里面。神的国是在我们里面，那也就是说神的国是指着一批基督徒来讲。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我们中间。上次我们讲天国和神国有什么区别呢？天国就是一千年呐、那个叫天国，就是主耶稣掌权，他做王，他生的基督徒。那么今天呢，有教会一开始了，那就是天国的实际就有了，因为这里有配人已经得救了，这个叫天国的实际。今天教会应该是天国的实际，就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让神怎么样掌权。这是很可惜，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团体不一定是要神掌权啊，不一定要神掌权。所以这个第四马太福音十三章啊，这里说天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主耶稣在里头掌权，也是神掌权。不过天国是一千年，是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现在教会都是一段时间。那么还没有教会以前，神已经掌权了，那就是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是神的国。那么天国就是一段的时间。如果说它的实现来讲只有一千年，如果从实际来讲，主耶稣一开始传福音，他说天国近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天国，而且那个时候就可以进天国。什么人进天国？应该是教会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开点我们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这个好种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来看，就是后面讲的麦子，后面讲的麦子啊，二十九节，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好种就是麦子，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里一粒麦子，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麦子，基督徒。所以麦子就是基督徒，也就是天国的道理，这个叫麦子。所以二十四节，有人好像有人撒好种在田里。田我们上次讲过了，是世界，这个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把好种撒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好种就是天国的种，就是十九节，就是天国的道理撒在这个世界里面。二十五节，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个二十五节的这个人睡觉啊，在原文里面这个人是多数的人，二十五节是多数的人 啊，你看英文的翻译他是用的多数的人，但是第一个二十四节那个人是一个单数的人，是个单数的人。那么单数的人是指主耶稣撒了种了，多数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仆人了，啊，就是这些仆人，仆人没有看守好，为什么？睡觉了，不警醒了。仆人一不警醒啊，仇敌怎么样？就把败子总拿来了，丢进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啊，天国里面有两种种子，你看到没有？一种是仇敌撒的叫败子，这种就叫假基督徒啊，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种是麦子，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或者说基督徒团体越大，分子就越复杂，很多败子就进来了。那么这里所人睡觉，就是这些仆人这些传道人不警醒，没有得救的他把他当成得救的啊，来了。二十六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开始都不显不出败子来，长苗吐穗，你看苗都长了，吐穗啊就结开花了。这个是看见败子的花和麦子的花不同，看得出来了。那么你看在基督徒的团体里啊，你越过越过你就看得不同了。哎呀，这些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些好像有点不像基督徒啊，都来了。二十七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二十八节，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那就是撒旦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把这个败子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所以主耶稣就讲，用这两样一起长，让它一起来长，不要现在马上就把这条除掉，因为你除掉这个败子的时候，恐怕就影响了麦子了。你看现在好多基督徒说：“哎呀，这个人不是也很好吗？你怎么说他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不要他了，就出问题。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就因为他就软弱了。我就在香港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啊，这个基督徒团体啊，他们就接受了台湾来的一个女的传道。这个女的传道就在他们里头啊，就讲了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灵恩的东西啊，喊他们去学这些灵恩的东西，看异象啊，听声音啊，要这些东西来了。后来他们的长老发现不行啊，才发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还把这个人把他弄走。可是因为他跟这些弟兄姊妹处了一年多啊，都有感情了，你看到没有？这些麦子对败子都有感情了，就他这个人不是很好吗？很关心人吗？还经常来看望我们，你看都有感情了。这一下你要耗麦子败子的时候，麦子怎么样？受影响了。所以主人说等他一起长吧，一起长，等到收果，当收果的时候，我要对收果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多少，我有麦子要收在上面。为什么到收割的时候就能分辨出来呀？主耶稣就是举一个例来讲收果是什么意思呢？那请你看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什么？天使。我们竟然分不出来呀、天使分不分得出来啊？天使就分出来了。所以基督徒团体里面混进的败子现在都不动它，到有一天到世界的末了，天使呢一下就把它分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一分出来，麦子都哎呀警觉了，哇，原来它是败子啊，我们看到它说很好吗，把它分出来。好，那么 稗子怎么办呢？第三十节，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你看那个时候啊，先要把这一些稗子要捆成薅出来捆成捆了，留作烧。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星期四讲到被这个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半空。但基督徒一到半空，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稗子在哪里啊？就留在地上了嘛。啊，记不记得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稗子不是就留下来了吗？基督徒就上半空，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了。好，所以到那个时候一下就把它分出来了。今天分不出来啊，今天分不出来。那么把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作怎么样？烧，烧就是指做地狱的火嘛。啊，让他把它烧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三章，请你读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11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三章从11节读起。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什么不灭的火怎么样把它烧尽。所以主耶稣有一天要用火给我们施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把稗子把糠怎么样把它烧掉。所以这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十三章，这里就讲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马太福音第三章一样的，稗子要捆成捆留着烧，不是马上烧，捆在那个地方，到的时候就烧了。好，那么我们这个比喻24节的这个比喻啊，就是36节的解释了。你看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基督徒是不会到火炉里，这里的火炉是指做地狱，但是稗子是要丢在火炉里。请你记得哀哭切齿，圣经里告诉我们哀哭切齿有两种的哀哭切齿，一种就是不信主的人的哀哭切齿，这里就是，还有一种哀哭切齿是基督徒的哀哭切齿啊。那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这22章，马太福音22章13节，马太福音22章13节，于是王对死患者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是外面的黑暗啊，不是火炉，这是指不得胜的基督徒，不穿礼服的基督徒。礼服是代表我们行为上的义，没有义的基督徒有一天要在外面的黑暗，外面是什么？天国的外面， 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做王一千年，不得胜的基督徒就在外面的黑暗里爱哭泣一千年，但是不是加火炉。刚刚我们那个火炉是什么？糠和败子，不信主的人啊，那个就不同了。还有一处的圣经是对于以色列人讲的，也是要爱哭切齿。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第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没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有一天在千年国度的外面有两种人要哀哭切齿，一种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到天国里头去坐席，但是很多以色列人本国的子民要赶到外面去，不能进去，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了。还有一部分呢，他是外面的黑暗里，就是天国的外面，千年国度的外面。还有一部分人，那就是说基督徒也要在外面的黑暗里爱哭切齿。好，请你记得爱哭切齿是有三种人，千万不要把三种人混在一起。有人一讲爱哭切齿都是外邦人，都是不信主的，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有以色列人，看到没有？还有不得胜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他们是天国的外面。但是还有一种是在火炉里哀哭切齿，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是败子。败子就是仇敌之子，魔鬼的杀的子。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二十四节的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就告诉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并不纯洁，请你注意，教会里面并不纯洁。你不要看到人多，又有真正的麦子，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有的呢是撒旦，还要撒种进去。如果今天教会纯洁到完全纯到100%的 pure 了，看到圣经里没有是讲这样，这个团体里面不可能的啊，那么里面总要混杂很多东西进去，很多进去。那么我就随便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她是信主的，很爱主。她有一个同学就追求她，啊，一个男孩子追求她，追求她的时候啊，这个父母啊，女孩子的父母就对这个男孩子讲，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你要追求他你必须是基督徒。啊，这个男人说，我要做基督徒，我马上就跟你们一起去做礼拜。好了，就跟他做了一段时候礼拜。牧师就问他，你信不信？我信了，因为听了很多，就受洗了。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好了，最后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变了，他说我哪里要做基督徒，我为了和你结婚嘛，所以不做基督徒不能结婚，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一种叫做败子了，好不好？这种不少啊，啊，好多人说我今天到教会去做什么？我不过要找一个对象。有的人教会做什么？我要做生意，因为你们教会里头有钱的人很多嘛。啊，我也知道有人是这样啊，他到来团体里面来了，就打听谁最有钱，啊，就去跟他来往。因为聚会教会里面嘛，聚完会了，哎，打招呼很正常吗？你的电话告诉我，我的电话告诉你，一下就拿关系，他就做生意了，好不好？这一种都是，我们不敢他是说他不是基督徒啊，那么我们至少要讲，在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不是非常纯洁的，里面也有败子，而且主耶稣要他一起打，这是明明是讲，而且是讲天国，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天国里头怎么会有败子啊？主耶稣说是仇敌做的，啊，仇敌做的，历代以来在教会里头都有这种。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有一个概念。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讲到天国，就是指到现在的教会，它的里面 是有两种的成分，一种是好种，一种就是白子。而且主耶稣说让他们同时一起要长，而一起长。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下面。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住在它的枝上。好，现在我们要看这一个比喻，又是说到天国。刚刚我们从圣经里知道天国就是指的，现在就是指的教会讲。那么现在说这个教会像一粒芥菜种，那么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田里是指的世界，这个种不是说麦子了，是说到芥菜了。主耶稣后面解释说，这边是百种里最小的，却长起来，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一个芥菜种它叫菜，长成了树那就是树了，就不是菜了，就是它变质了，变质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芥菜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芥菜种在圣经里是指着信心来讲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芥菜种是指着基督徒的信心讲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信心，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像什么？就像一粒芥菜种，是很小的。所以这里是讲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用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小的一个种子，就可以把山都搬移了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就可以把山都搬移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有芥菜种，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山都可以挪动了，那就是很不得了了。如果这个芥菜种现在长成一棵树，就是菜就变成树了，这个信心就已经变质了，就不再是那个小的芥菜种的信心了，它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一棵树了。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已经变了，质量变了。那天国怎么会变成一棵树呢？我们的信心已经不再是原来对神那种小的一棵芥菜种的那种信心了，它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树了。这个树有什么不好啊？有的人解这个圣经，他说树就好啊，越大了信心不是大了吗？但是这里就要看下面还有一句话了，有什么东西啊？有飞鸟来怎么样住在它的枝上。什么叫做飞鸟啊？好了，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怎么解释飞鸟。请我们还是读这个13章第4节，马太福音13章的第4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茎条，你看天国的种子撒在路旁啊，什么来吃掉的？飞鸟。那么飞鸟，主耶稣怎么来解释飞鸟呢？好，请我们读十九节，十九节，马太福音13章19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所以飞鸟就指着恶者，是不是指着撒旦讲啊？所以飞鸟就是撒旦。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树长大了，芥菜种长成一个树，就有什么来住在它的枝子上啊？飞鸟就来住在它枝子上了。飞鸟指着什么？撒旦。那你说天国就是指的教会，教会里面有撒旦啊，你相不相信啊？可能你不相信，那我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证明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12节，启示录第二章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换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你看这个十二节写信给什么？别加摩什么教会啊？教会里头有谁的座位啊？撒旦的座位啊。所以你不要看到这是教会挂了一个牌子就对了，你要看看它里头有没有撒旦的座位啊。撒旦的座位就是飞鸟吗？它发大了，所以教会越搞越大，越搞越大，长成一个树了。好了，飞鸟就来了。主耶稣说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预言就是教会可以变质，所以里面少数的人还是很爱主的，但是大部分的你看都变了。所以我的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了我的名。你看教会里头有撒旦的东西进去，而且很厉害，撒旦的座位都可以进去啊。撒旦还有一个位置坐在里头，你这个叫什么教会了？因为我们看不算了，神还主耶稣说那个还叫教会。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说到，在教会的历史上大概是公元300年左右，罗马有一个皇帝康斯坦丁，这个皇帝当时统一了东西罗马，统一的时候在战争里头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他就问别人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他们说十字架代表耶稣，代表基督教。以后他就打胜仗，一直把东西罗马统一，所以他就认为这是耶稣使他得胜的，基督教使他得胜的，他是罗马人不信基督教的。以后啊，他就把整个这个基督教就介绍在罗马帝国里头来啊，在罗马帝国里头基督教成了合法化了，合法的可以，所以很多人就去信基督教了。很多人信基督教也到里面去，因为基督教合法了。过去基督教徒是受逼迫，在罗马帝国现在不逼迫了，所以这个康斯坦丁以后就把很多罗马外邦的东西带到基督教里头来了。我就举个例，你们知道主耶稣的圣诞节是哪一天啊？上面是哪一天？圣诞节12月25，但是圣经上你找不出来12月25，这个是什么节日啊？这是罗马的太阳神他的生日，所以当时就要找一个耶稣的生日，哪一天找不出来，所以就把什么，把罗马太阳神的生日就按在主耶稣身上。罗马的太阳神啊，就是很大的神啊，就是主耶稣12月25，那么以后这个12月25都传到我们今天来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过圣诞节，因为他说这一天不是主的生日， 是罗马的太阳神先生。
可是他当时在那个牧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几，
在伯利恒出生，
伯利恒生的时候，那应该可以查得到。
啊，那么我们来说啊，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不错，而且路加福音那里是讲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牧羊人在旷野牧羊羊群，对不对？还按根看守羊群。如果是12月25是巴勒斯坦的冬天，冬天的羊绝对不会放到牧场去，冻死了，很冷啊。我去过那里的，我是1月份去的，冬天很冷，在外面根本不可能在外面放牧羊群，羊群都赶到已经赶回去了。那么主耶稣就是在冬天降生，那么这个牧羊人在旷野怎么能够是冬天呢？好不好？所以这个时间很多人都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今天人还要去守它，好不好？那么这里头啊，就是传统的东西了。不但这样，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男神和女神，对不对？基督教中没有女的神吧？好了，所以康斯坦丁啊，他们以后啊，天主教就把玛利亚就抬出来了。玛利亚就是女神啊，你看圣母吗？啊，圣母玛利亚，玛利亚也是一个人啊。他们就说玛利亚没有罪啊，没有原罪。他就谁讲的？圣经里没有讲，教皇讲，好不好？所以以后你就看见马丁路德改教，就把这些都提出来，是错误的，都不是圣经的东西。所以在康斯坦丁统一东西罗马，基督教又合法化，什么人都挤进去了，好不好？你看在大陆，大陆不是办了神学院吗？很多人考不起大学就去读神学院。你问他你为什么要读神学院？是神父找你出来传道？他说哪里，我找一个饭碗，找饭碗。神学院读了出来总有固定职业嘛，他是这样出来传道的，不是神父找他。好了，你看什么都混进去了。大陆有一个神学院的副院长根本不是基督徒，我在读大学我就认识他，他是青年会的一个总干事，现在到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那里毕业的同学来给我讲，他说我们这个副院长从来不祷告，一个祷告都不做，因为而且叫做副院长，在一个神学院里头当副院长，那请问你这是什么呢？好不好？所以基督教的团体里面，在每个时代里头都有不纯的。那么今天我们在海外好像不像大陆的这种情况，海外这种情况那么也有不顺的，好不好？啊，这个我们自己就明白了。好，我就那么这里讲的主耶稣实际上是讲一个预言，那个芥菜种就是指着从康斯坦丁那个皇帝开始，基督教就变成树了，好不好？越大越好，越大越好，就不顺了。所以你看很多真正爱主的人的著作，他说我们那个教会人虽然是那么多，真正有心爱主的人，倾心祷告追求主的人啊，很少很少，好不好？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现在要读第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现在我们看33节，他说天国好像面笑。那么我们要讲，曾经我们讲过，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讲过，笑是指的罪讲的，所以献祭的时候是绝对不能要有笑献给神，因为它是罪。或者请我们把，如果你有手你有旧约，请你把利未记翻开，第2章11节，旧约的利未记第2章11节。好，11节，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活祭献给耶和华。酵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罪，蜜是代表什么？蜜是代表人的好，人的好啊，甜嘛，人的好。我们在神面前不能把我好的地方献上，主啊你看我这个人多好啊，那就糟了啊。所以你看呢，有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去祷告吗？法利赛人，你看我这个多好，我一个月进食多少次，对不对？哎，他就讲自己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到神面前祷告，不要讲好，讲好就叫做蜜，可能就神不要，也不能先笑，笑是罪啊。圣经里头很多地方是说到罪就是执着，笑来讲啊，防避法利，主耶稣也讲要他们防避法利三人的笑，或者西里的笑啊，这些都是知道罪来讲的。法利三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嘛啊，你是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啊，你就看见有，或者我们读一读读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的笑就是什么？假冒伪善。笑是指着罪讲的。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场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要请记得啊，教会是什么面？无教的面啊，不能有教的，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笑是指着罪来讲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要用诚实正直的无笑。什么无笑？笑是指着罪讲的。既然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团体是没有笑的，不应该有罪的。罪是指着假冒伪善说的啊，是指着罪讲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为什么天国还要像面笑呢？那是罪嘛，对不对？那就说明基督徒的团体不是没有罪的，你看到没有？有罪混在里头了。刚刚我们是讲到芥菜种，对不对？有飞鸟进来，撒旦坐进来了，撒旦都进来了，你说罪进不进来啊？罪进来。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讲预言了，就是教会会堕落到一个程度，有罪完全控制了这个教会。好，你看底下就讲，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你看啊，面是麦子做的，对不对？那是好的，看到没有？三这个字是神的数字，对于我们说过，所以三斗面应该是好的，本质是好的，但是面笑一来了就怎么样，就发起来了。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怎么讲啊？是全团怎么样都发起来。所以罪一进到基督徒团体里去，就把这一些麦子做成的面属于神的东西把它改变了，你看到没有？发起来了啊。那么有人就解释啊，他说这是好啊，这是福音传遍了， 福音扩大了，但是我们要一个原则，就是孝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看保罗讲孝不好吧，旧约神献祭都不能用孝，我们绝对不能说教是福音，从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看见天国好像面孝，那就很好啊。天国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不纯的东西进来了，有罪进来了，就好像把三斗面都罚起来了，这就不对了。罪把你罚起来了，也就是在教会的里面还有罪，这个罪可以影响一大批的弟兄姊妹，影响一大批的弟兄姊妹，这个要非常小心。那么你说在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教会，有没有这个？有啊，清门都还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走向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心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了。这里你看来了一个妇人叫做耶洗别，看到没有，他自称是先知啊，先知。这个妇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这个叫妇人。那你看这个和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个妇人啊，在原文是一个字啊，你看底下的编号是不是1135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妇人吗？就是这个妇人。耶洗别是一个什么人啊？耶洗别是旧约一个以色列王，他叫做亚哈，他从外国聚了一个妻子来，西顿王的一个女儿把他接来，这叫耶洗别。和他一结婚以后，他就把拜巴黎的拜魔鬼的这些东西就带到以色列国里面来了，带来了。所以这一个就是结婚来的，结婚结来的，以色列的王跟一个外邦的女子结婚，而且是外邦一个皇帝西顿王的一个女儿结婚，就带进来了。好了，以后就拜魔鬼了，拜撒旦。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的婚姻是非常重要，你如果找到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很可能把你拖下去啊！啊，有一个弟兄啊，说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有一次给他讲，他说我要准备结婚了，他说你跟谁结婚？他说一个男孩子非常好，对我很好。他说他信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他说不是基督徒不要紧啊，这个女孩子讲，我以后结了婚慢慢把他带来信耶稣嘛，慢慢把他带来信耶稣。好了，这个传道人就讲，那我们试一下，看是你把他带来信耶稣还是他把你带走了。那里就有一个镯子。好，这个传道人说，好啊，这里有个镯子，现在啊我们一个站在镯子上，一个站在桌子下，请你站到桌子上去，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站应该站桌子。我假如不是基督徒，我是那个孩子，我们两个拉一下，你把我拉上去还是我把你拉下来？当然是把他拉下来。他就告诉他，你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很可能是他把你拉下去，而不是你把他拉上来。所以他说，你在没有结婚以前赶快要来到先得救，但是要弄清楚，不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得救是假的，好不好？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你看这个耶洗别来了，就把淫乱带来了，把个拜偶像带进来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出现的， 这就叫孝。你看，那么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从圣教会的历史来看，别家某教会过了以后就是推啊推了，推啊他的是指什么教会，就是指到现在的天主教下。天主教，你看天主教里的偶像多不多？多啊，他们不只拜玛利亚，他们也拜保罗，也拜彼得，他们叫圣人啊，教皇封的圣彼得、圣保罗、圣斯提凡，多得很。连前几年不是印度死了一个那个女的一个修女，叫德兰修女吗？都封圣了，都封圣了。好，那么就拜这些人了，而且他们向这些人祷告，求他们帮助。那么你叫这个叫不叫偶像啊？这个就拜偶像，在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偶像。我认得一个天主教徒，他就在家里等于外邦人做了一个东西，挂了一个圣母的像，点蜡烛点香，天天要在那里跪拜。这个就是基督教或者说天国或者说教会里面已经不但是有撒旦的座位，还有罪已经进来，好吧，孝心呢。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啊，就说到教会的情况。请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教会就很纯洁了，没有这样说的。我再和大家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教会还要洗啊，你看到没有？用什么洗啊？水。水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还要借着道。这个道很稀奇，这个道不是 logos， 而是 rhema， 神现在说的道。你看它的编号是4487，那是用 rhema。 好，道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那么你看这个道字，请你查一查4487好不好？我们查后面的字典。4487，这个4487，你看那前面那个是 rhema 对不对？好，它是话或者道。那么这个是用的 saying， 看到没有？就是现在说啊，saying 是不是现在在说话？它是这个，所以这个字就是说圣现在给你的话。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圣灵对我们说话，现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是 rhema 就对了。你千万不要去把圣经里的一句话不是主耶稣说的你抓出来了。有人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有一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对不对？那是神说的话，那个叫做 logos， 那个不叫 rhema。 所有圣经神说的话都叫 logos， 是说过的，但是这些话不一定现在是对你讲。所以你一定，你现在有一个难处，你要在什么面去求主的时候，要清楚哪一句话是神现在对你讲的话。主啊，我应该做什么？你要看看哪一个是 rhema 而不是 logos。 你不能随便抓住一个 logos 就成了你的 rhema 了，不是。好，你记得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啊，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看这个话是什么？瑞玛，对不对？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定要主耶稣现在对你说的话，那个才叫做瑞玛。四十八信约翰福音啊，第六章六十三节。好，你看这个四十八信六章六十三节。好，你看这里用的就是瑞玛。那么现在我们再请你读一首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这个翻译成道，看到没有？道实际上也可以翻译成话，不过这个是用的是三零五六，看到没有？请你查一查这个三零五六。三零五六在英文都把它翻成 word， 就是神说过的话。这个叫 logos， 这个和刚刚我们说的 rhema 是两回事情，也是神说的话，但是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所以你不能把那个话抓来，神原来说过的话抓来，你说哦，这是对你说的话，不对的。那我怎么能够分辨现在神对我说的话和神已经说过的话？神已经说过的话是在圣经里头，这一本圣经都是神说过的话，但是里头哪一句话现在是对你讲，那你好好祷告啊，也许有一句话是对你讲的啊，那个叫做瑞玛，那个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就能够活，有这句话了你就活了，你的信心就活了啊，你对神你的灵就活了，就把你点活了，没有这句话你就点不活的，好吧？好，所以我们要清楚圣经里头神说的这些话和什么叫做 logos， 什么叫做 rhema， 它是有区别的。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把奥秘隐藏的东西现在发表出来。什么东西？天国，也是说教会到底是什么，他把它发表出来。好，现在我们请这个三十六节我们已经把它读过了，解释过了， 啊，那个时候就讲麦子的比喻，麦子的比喻，讲到哀哭切齿，我们已经有讲过了。现在我们要读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你看这个又叫天国了。刚刚我们说了几个天国，一个天国就是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粗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好土里的。第二个说到天国，就是说撒好种或撒败子的，撒不好的种，都是指着教会来讲。第三个就是芥菜种，第四个面笑。现在第五个来了，第五个是讲什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宝贝就是非常好的了，它藏在哪？是在哪里呢？在地里。地这个字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它就指着世界来讲的，地是指着世界来讲的。你看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你看田间那个字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啊？68，对不对？你看现在我们说这个地里的编号是多少啊？还是68吗？哎，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68就是地，就是代表世界嘛。主耶稣是在世界里撒种嘛，所以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田间，有的地方翻成地里，但是希腊文原文是一个字。那么在这个地里，就在世界里，就埋藏了一个宝贝，这是创世以来的一个奥秘。这些宝贝是代表什么？就代表，就代表天国嘛，就代表教会嘛。啊，教会是属于世界的，是不是世界里的？教会就在这个世界的这一个宝贝，别人看不出来，主耶稣就看出来了，一看，哎呀，这里有个宝贝啊，可能里头就有我们艳香之辈在里头啊，主耶稣就看见了，对不对？看见怎么办啊？他赶快，你看底下就讲了，看见了以后啊，他就把它藏起来。藏起来的意思啊，现在啊，别人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宝贝我就摆在那个地方了，我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宝贝啊？我要去变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什么叫做变卖一切所有啊？就是把命都舍了嘛，啊，钉死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这一块地和这个地和这个把地里的宝贝，是主耶稣要用他的命舍命，把一切都摆下来，来把它买下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用他的血来买我们。买呀、啊，是用什么来买？用血来买。请你读《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请我们读28节。圣灵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以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你看，主耶稣用血把我买来，所以这一个人发现这个宝贝在地里面，他就变卖他所有的，把这个地买下来了。他不只是买这个宝贝，而且把这块地都买下来了。宝贝是指的教会，地就是指着跟教会有关的 世界，那就是表示说有一天天国要在这个地上建立天国，你知道以后千年国在哪里建立啊？在地上，而且这块地也是制作世界的外邦人，就是制作福音要领到外邦人啊，福音要领到外邦人。好，这一个呢就是说到四十四节是说到宝贝，这个宝贝实际上就是指作教会来讲啊，它是在世界里面，教会是在世界里面。这个埋啊，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买。为什么先不能买呢？马上就买了，因为他没钉十字架，还没有流血，所以他买钉十字架流血以后才才能买。好的，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我现在我们来读第四十五节了啊，请读四十五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刚刚是说宝贝是和世界的关系，宝贝是和世界的关系。这个珠子，有一个买卖人啊，他去寻找好的珠子，寻找好的珠子，这个珠子是一个复数的珠子，是个多数，就是他看了好很多珠子里面去选一选呢，好的珠子，但是选来选去只找到一个重价的珠子，只有一个重价的珠子。这个珠子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珠子也是代表教会，但是这个珠子的情况和刚刚那个宝贝有一点不同了。宝贝是埋在世界里的，珠子是怎么来的呢？珠子有一种这个海里面有一种东西我们叫做蚌，就是蚌壳啊，很大的，也叫牡蛎，有人是不是这样，它有太阳了，它就从海底上来，在太阳啊它就打开晒太阳，然后把它蚌壳打开晒太阳，一打开的时候啊，不小心一阵风一吹，就把那个沙子啊就吹到它里面去了，沙子到它里面以后，沙子很硬啊，就把它刺伤了，刺伤了就出血了，就在出血的这个地方也会长出一个什么珍珠来，珍珠就是这么出来的。那么这个地方一出血，然后啊它因为要把这个珠子包沙子包住，就是不断的分泌了很多东西来把它包起来，以后就成了一个珠子。那么这个就是分泌的这些东西是从生命来的，生命来的。刚刚我们说一个宝藏啊在地里面，那个还没有说到具体说到生命的关系，这个就说到生命的关系了，它不断的有东西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珠子啊，慢慢成了一个珠子啊。珠子这个字又叫做珍珠啊，也叫珍珠啊，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每一个城就是一个珍珠，所以这个珠子也翻译成珍珠，一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是一个字。那么珠子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叫做十字架了。我们看刚刚的那一个是主耶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对不对？现在这一个是这个蚌的十字架，它也流血了。那么也就是说教会也要背十字架呀，每一个基督徒也要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你就变成一个珍珠了嘛，好不好？所以整个的教会以后就要变成一个珍珠。珍珠是什么来的？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刺伤了，我们变成了一个珍珠了。你变成珍珠以后，在新耶路撒冷的城门上就是一个珍珠， 那是指着教会来讲啊。以后啊，主耶稣在这里讲，教会就是一颗珍珠，那就是我们自己要背十字架。主耶稣一发现，你看这里有个重价的珠子啊，也许我们重价的珠子，主耶稣一看就是以后撒米尔，撒米尔就是你啊，啊，你要变成一个珍珠啊，一个珠子啊。好，主耶稣怎么样？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把你买回来了。他说这个珠子太好了，我要把它买回来。那么多珠子里头，这个是重价的，他把你买回来，感谢主。好，所以这里就说欢欢喜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请我们注意，主耶稣说买都是欢欢喜喜，他不是说那个十字架我很怕上去啊。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是出了代价的，他被人打，戴荆棘冠冕，肋旁有枪伤，别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跟着主耶稣的这条道路啊？啊，昨天那个丁弟兄啊，在讲的时候就说人很容易变了，基督徒很容易变了，啊，一变了，最后一条路就走不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像我们这些，我这个年龄已经大了，七十几岁了，最后一段路怎么走法？千万不能变，那就是一切要根据圣经。一变了你就完了，前面一段路你走得很好，最后一段路要怎么走法？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了，好不好？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再，星期六我们再继续读。请讲。
这个宝贝不是说以色列人吗？
宝贝，宝贝呢，它可以这样讲，但是不完全是指以色列人，它是指的教会。以色列人是指什么？是指以色列人已经得救的人，信主耶稣的人，好不好？没有信主耶稣不发在里头。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自己还有两三分钟。
教会里面这个拜子都变成麦子。
好，当然我们盼望拜子麦子，但是有一点，在人来讲可以，但是拜子和麦子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那个来源不同，种不同啊。
这个从这个比例里面是来源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比方说我先是没有信主的，我在教会里面。如果是说用什么样的关系在教会里面，但是有一天这个人也会悔改的，是吧？
可以啊。
那他还是变成了麦子。
可以，除非他真正改变，那就是不叫变成麦子了，而是麦子的生命就进去了。开始是个败子的生命，对不对？他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有永生了嘛，好了，麦子的生命就进去了，好不好？他不是，他就是有另外一个生命了，那当然就对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盼望什么？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好不好？但是这一种情况一直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所以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你看到主耶稣说，世界的末了，天使出来收割了，好不好？要把它分开了。
还有这个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是对。
这个收割的人只有天使吗？
啊，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后收狗是要天使来收狗，好不好？主耶稣要差遣他的天使来，好不好？
所以他们灵恩派讲说，哎，你就会变成天使。
不是，我们不能变天使。
对呀、啊，
天使是另外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那请我们的余弟兄，请你祷告。
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我们晓得天国的福音，主啊，我们用这个用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使我们晓得我们现今的社会中，我们很多的在这个教会中，我们这些做麦子的不要再被败子来损坏掉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走这个未来的路。主啊，你的圣灵也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个人就是有好的果实。主啊，我们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要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好，有没有？
这
些是这个，就是用这一本哈，马太福音十三章。今天我们要从四十七节开始读，十三章从四十七节开始读。现在我们琳达师母说好不好？那么请你先从四十七节读到五十节。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谢谢。那么这里啊，我们上次是说过啊，简单的说，就是今天我们讲义的六十五页的下面。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讲，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那么请你记得，圣经里头的这个网字啊，有两个网，新约里头，这里是一个网字，请你看它的编号是多少啊？四五七二，对不对？四五二二。好，那么我们不要去查它，我们就要主要请大家对照一下。请你再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请你读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啊，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你看这个网的编号是多少啊？
1350。
那和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网啊不一样，两个网不同。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不把它弄清楚，你会把两个网说成是一个网就错了。第一个网就是在西比泰的儿子他们在捕网，那个网是捕鱼的网。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网不是指捕鱼的网，这个网是很大的一个网，在希腊文里面啊，这个网要靠拖拉，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把它拉起来的，所以这要天使来拉它。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字。现在就是读圣经的人和讲圣经的人都没有很严格的遵守原文的这个意义，所以就会把它拉来一起讲它啊，各方面。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个事情好不好，我们不去查了。那么四十七节是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聚拢各样的水族。请你记得看见这个各样的各字的下面有一个 P， 看见没有？
KP，
不错。 KP 在原文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看，先看这个 P 这个字的意思好不好？请你把我们这个原文这个编号的，就是你们手里这个字典，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前面。马太福音第一章前面有一页，前面有一页，他是说第十一，为节省空间，下列十八个常用原文字都以英文字母代号。那么你看这个代号的下面有一个 P， 看见没有？ P 的中文就是一切，英文它是用 all。 所以这里所聚集的是什么？所有的海里所有的都在里头了，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海里所有的都在里头了。我们中文翻译成各样，这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所有的都进来了。那么下面有个 K 是什么呢？你看那个代号有个 K 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egg， 就是出来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个前面，马太福音前面的第一页。 你们都还没有找到是不是？啊，马太福音的找到了吧？你看那个 care 就是 egg， 希腊文的 egg 就是出来的意思， out 的意思。你看下面那个 p 呢，就是 all， 所有的 everything， 所有海里的东西都要把它弄出来，所以这个网就很大了，不是打鱼的网了，好不好？好，那么所以根据这一个，我们就看今天我们要读的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十七节，这个网是撒在海里，而且拉网的时候把海里所有的都拉起来，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他用 all out， 所有的都出来了。所以最后我们中文的翻译，聚拢各样水族，就不是各样了，是所有的。那么这个就是世间的末了，最后有一个网要把海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出来，都拿出来。我们曾经说过，海代表什么意思？在圣经里的海是代表世界，不只代表世界，而且代表撒旦权势，魔鬼的一个权势，他的 power 就管理整个的海。我们记得我们读过马太福音，你看不是有一个人被鬼附吗？结果这个鬼就求主耶稣把他们，不要把他们去受苦，要求主耶稣把他们赶到猪群里头去。这个不是有两千只猪吗？两千只猪最后死到哪里啊？海里。所以海是撒旦他的权势的地方啊，那些鬼都到海里去了，两千个鬼附在猪的上面，附在这个猪的两千只猪的上身上，都到海里去了。所以海是代表撒旦权势。那么现在世界的末了，从海里面要把所有的都要捞起来，也就是在撒旦权势下的人，这是代表在撒旦权势下的人，最后都要聚众起来啊，都要聚众起来。这个就是代表这个网了，把所有的都要集中在一起，把它打起来，在世界的末了。好，那么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说它很重要，它的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说它里面特别是讲到天国好像，所以你看四十七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一共有七个比喻是说到天国好像。前面的六个比喻是天国好像，是说到撒种、撒好种。那么天国，我们知道今天的说到天国是代表教会啊，我们说已经讲过，今天是代表教会。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千年作王，那个叫做天国的实现，今天就有天国了。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我们根据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这一句话吗？记不记得？那就说明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施洗约翰开始，天国就可以进去了啊，那就天国已经存在，天国已经存在，而不是到主耶稣来那一千年，那一千年的天国叫做实现了。现在就是天国实际已经有天国在这里。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天国是指的教会来讲，里头就讲的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你看到没有？有好种也有恶者之子。那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是一个都是败子，不是的，都是好种，不是的，里面有败子，败子是恶的事实，我们已经讲过。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就一直前面用了六个比喻说到天国，也就是六个比喻来说到教会。第一个是撒种，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就是指主耶稣。 它的种要撒在出现四种情况，前面两种情况撒在路旁的飞鸟把它吃走了，撒在粗浅石头地上的那个是发苗最快有没有根，这两种都不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不过就叫一般的教友了，好不好，来做礼拜了，他里头根本没有神的生命。只有后面两种，一种撒在荆棘里的不能结实，和撒在好土里的，主耶稣就说这就是天国啊。所以今天的天国是指的教会里头就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种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都在教会的里头。但是到最后世界的末了，天使要来把它完全分开，所以把麦子要收在仓里，把稗子要捆起来，预备火烧它，啊，预备火烧。然后主耶稣又继续讲，天国好像一颗芥菜种，啊，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天，只是说到教会大大大大的不得了，这个教会里头有撒旦的座位都有了，上次我们讲过了。以后又讲到天国好像面笑，我们上次也说过了，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朵面里，使得全团都发起来，这个不是福音发起来，因为我们讲的笑，我们从原文来看就是罪，教会就是一样有罪。所以上次我们也说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还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今天还在洗，所以教会还不是干净的啊，还在洗。那么上一次我们有讲过，教会好像地里就埋了一个宝贝啊，主耶稣他去变卖他所有的，欢欢喜喜的来买这块地，就说教会是在地里头，地也是指着世界里头有这么一块地，有这么一个宝贝，他就去买它了，把这个地都买下来。第二个就说的天国好像一个珠子，珠子这个原文就是珍珠了啊，这个珍珠那就是在天国里面是有一批人，这一批人他们是像珍珠了，珍珠是怎么来的，珍珠就是蚌或者说蚌壳，它在晒太阳的时候它打开了，有一颗沙子不晓得进去了，把它刺伤了，就在刺伤的这个地方流血以后，就分泌很多生命的东西，就长成了一个珍珠了。珍珠是这样神的，那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里面